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2026年春天，北京风沙漫天，中南海红墙内气氛早已冻结。今年一月，据军方内部异常变动信号显示，习近平以似乎政变嘅方式突袭拘捕咗军中亲信张又侠，彻底撕毁咗中共高层最后嘅体面。呢股肃杀之气好快蔓延。马兴瑞、胡春华的旧下属相继落马，马兴瑞案持续燃烧，连掌管中共高层官员人事任命的大管家石泰峰的讲话都出现了惊人反常。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习近平是真的在度救党，还是一步步亲手终结中共？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就是张又侠出事的余波未平的同时，另一场针对非习系以及不听话的亲信的精准打击正在度展开。根据可靠消息，海外自媒体人的爆料，团派最后的苗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近期的日子极其难挨。虽然他在4月份频繁露面，似乎想证明自己平安无事，但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入面，这种频繁露面往往是落马前的余晖。由2026年4月2号到16号，短短半个月，三名官员的落马震惊了官场。一、蔡家华，广东省东莞市原一级巡视员。第二个，丁业燕，西藏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第三，萧全刚，西藏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三个人看来似官职级别不高，但背后的标签都是惊人一致，他们都是胡春华的旧下属。蔡家华是胡春华主政广东市的马前卒，丁业燕和萧全刚就是胡春华在西藏新疆市的左右手。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萧全刚还是胡春华的湖北老乡。这个就是典型的铲除亲属及周边的人的战术。习近平要喐一个人，从来都不会直接锁喉，而是先将你的秘书、老乡、旧下属一个个捉起来，逼他们吐出能够令你身败名裂的口供。胡春华被在职质询，虽然名义上还在政协开会，但实际上他的办公室和家恐怕早已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视网重重包围。和胡春华命运交织的是曾经的航天少帅、政治局委员马兴瑞。马兴瑞自去年多次缺席重大会议后，关于他被贬、被查的传闻就没有断过。到了今年4月3号官宣落马，这只靴终于都落地。马兴瑞曾经被视为习近平的重臣，亦是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山东帮重要成员，但是马兴瑞案拖延了9个月还是落马，再加上4月13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宣马兴瑞的山东老乡菏泽市委常委萧友华落马，这个就讲明习近平连山东帮的面子都不给了，或者他亦都没能力救了。但是这把火烧得极旺，向上可能烧到李希，甚至第一夫人彭丽媛，向下就可能引爆整个广东和新疆官场的冧骨牌式腐败。这种连环套式的清洗传递出一个恐怖的信号，在现在的体制下，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就算你是国母的亲信或者习近平重用的人，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张又侠。就在人人自危的时候，中共高层内部的另一种情绪在度滋长，这个就是一种冷漠的甚至是带有抗议意味的消极抵抗。时事评论人周晓辉敏锐地捕捉到石泰峰的异常。石泰峰是谁？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组织部部长、人事大管家，按道理讲，他应该是表忠心最响亮的人。在2025年4月的会议上，石泰峰的讲话都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那个是标准配备的效忠体。 但到了2026年3月30日的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交办会，以及4月13日的中共十四届全国政协党组第三轮专项巡视动员部署会议上，情况就变了。身兼全国政协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石泰峰在讲话中并没有提中共党官，很少离口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而只是讲了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的什么关于自我革命的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精神，并称要旗帜鲜明地将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石泰峰的目的是突出党中央即使提及两个维护只是当作任务，而且他除了维护习的核心地位，还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或者这个才是石泰峰更为在意的。尤其是过去一年多中共高层在已经认同并公开表态的情况下，这个是极其大胆的降调。在中共的密码学入面，强调党中央而不是习核心，就是在暗示权力应该回归政治局常委，而不是你习近平一个人讲了就算。不单止是石泰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这些长期在权力中心游走的老狐狸，近期亦都表现出某种集体的疏离感。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在一月份拘捕张友侠的手法太过野路，他绕过政治局会议，通过亲信秘密拘捕，这个令王沪宁、赵乐际这类官僚感到中共自己定的规则已经彻底失灵。如果今天习近平可以不经程序捉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明天他就可以不经程序捉政治局常委，这种人人都有恐惧感的环境并没有令习近平获得真正的服从，反而令官僚体系进入了怠工状态。他们表面上叫口号，实际上在看戏，甚至在等着一砖出错。习近平的五部亡党旧党成了伪党，我们只能够去思考一个问题，习近平是真的想旧党，定是他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共产党的未来战士？自媒体人李军曾经提出他的提法，习近平用了14年时间，通过五个步骤，正在一步步拆了中共的承重墙。第一步，以反腐败之名，摧毁官僚系统的积极性。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打开了中共官场权钱交易贪污的大潮，整个官僚体系亦都被贪污所驱动，形成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2026年1月17日发布的消息，2025年中共纪律检查监察机关共立案101,200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15人，处分人数983,000人，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69人。华尔街日报称，2025年被处分人数较2024年增长咗10.6%，唔单止刷新既有纪录，更加创下中共自20年前发布相关统计以嚟嘅最高数字。习近平的反腐败打腐运动令官员不再为利而动，相继选择退出竞争，瘫痪了很多政府职能，就连效忠习近平的张友侠亦都未能逃过被整肃的命运。所以中共官场形成了官员即使对习近平忠诚亦都不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的局面。第二步，以集权之名摧毁集体领导。由1949年到1979年，中共30年的统治历经各种政治运动、文革和3年饥荒，导致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几千万，经济濒临崩溃，大家都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和信任。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重新获得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病人们的生活水平亦都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习近平上台后一路向左重返文革路线，他通过成立各种小组并担任组长，将受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大搞国进民退，打击民营企业，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严重衰退状态，而且国家层面无论经济和安全问题都是他一个人话事。习近平以这种方式打破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的集团领导局面，将党政军大权重新集于他一人身上，这就亦都令中共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第三步就是以忠诚之名摧毁军队战斗力。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军改，大搞军委主席负责制，以对他本人的效忠作为标准，不断清洗将领，令军中人人自危。但在2022年以来的清洗，几十位将军被清理，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几乎被连根拔除。习近平最敌系的敌系就好像苗华、何卫东、张又侠，一个个被瓦解。原来有四十几个上将，而家还剩低三四个人，造成军方最高层几乎消失。第四步，以斗争之名摧毁经济根基。为了共产党的统治安全，习近平当局推出了一系列法律，譬如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和国家机密保护法，令外国人及公司闻之不寒而栗，相继撤出投资，令民生陷入凋零。第五步，以一专之名摧毁组织规则。习近平的马仔，掌管宣传机构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媒体上整日宣传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集核心、定于一专等效忠词，亦都令习近平以为自己在党内是有特殊地位的人。而家他不经中共党内行规拘捕了张又侠，令到体制内的每个人都成了习近平的敌人。习近平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加强党的领导，但实际上他将支撑这个政权的柱一条条锯断了。现在的中共看起来好像一个庞然大物，但内部早已经中空。每个人都有宿命，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他就一步步终结中共，他已经走了五步。时事评论员黄友群指出，中共之所以分招不断，是因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听取不同意见的能力。在一个只是剩下万岁星的环境里面，任何与常识背道而驰的决策都能够畅行无阻。习近平对自由民主的恐惧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这种恐惧导致他不单止要打击意见人士，更加要打击党内的明白人，结果就是身边剩下全部是唯唯诺诺的奴才，或者是心怀鬼胎的野心家。由今年一月拘捕张又侠到现在，中南海的角力从未停歇。习近平的名虽然重新霸屏，各种视察讲话连续不断，但是这些虚假的繁荣背后是权力的巨大漏洞。细心的人会发现，习近平现在的活动范围高度受限，亦都不敢轻易出国，甚至不敢长时间离开北京，这个是超时一个事实。他怕暗算，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但就活在绝对的恐惧中。他清洗了军队，但就发现军队里面全部都是张又侠的残余势力。他清洗了团派，但又发现石泰峰这类人开始玩文字游戏。这种消极抵抗比硬对抗更加可怕，因为他无处不在，但就会令你捉不住把柄。胡春华现在虽然在政协安然无恙，但这种安然是建立在彻底丧失政治前途的基础上的。他的旧下属一个接一个被捕，实际上是习近平在他的颈上套了一条绳，绳头握在习近平的手上，只要习近平觉得需要，随时可以收紧。但胡春华的现身亦都讲明习近平在党内面临的压力，他不能够一次性将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赶尽杀绝。 他需要保留一些标本来维持一种党内团结的假象，不过这种假象已经越来越难维持了。我们如果将焦点放远，2026年的这场政治混乱其实是中共体制性崩溃的前奏。历史证明，一个靠恐惧维系的政权最终必然毁于恐惧。当最高领导人开始连最亲近的人都不敢相信，当高级官僚开始在讲话稿里面玩弄文字游戏，当昔日的政治明星相继堕落云端，这个政权的终点亦都就无几远了。习近平以为他在旧党，但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笔下，他或者正是那个凭着一己之力将中共推向毁灭边缘的加速师。这个春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大崩溃前不可磨灭的注解。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